我们低头祈祷。父神，不单止我们愿意去跪拜，我们的心真的跪拜在你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除了你以外别无他神。主啊，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求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在昨天是一个的对某些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昨天是小一派位公布那个大抽奖的结果。你在电视上看到有些家长他表达很兴奋很开心，亦都有一啲嘅家長好失落。大概你可以想象到喺過去嘅半年嘅等待嘅時間裏面，佢哋心裏面嗰種嘅迫切，嗰種呢好想自己嘅孩子去進入到一間佢哋認為理想嘅學校，用盡各種嘅方法努力預備，等到昨天去公布。嗰種嘅迫切促使佢哋有行動。呢一種嘅迫切可能喺我哋人生唔同嘅階段會出現。但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进入圣殿当中去洁净圣殿，他也展现了一份的迫切。我们今天会看两段的经文，怎样去做呢？我们会看约翰福音二章洁净圣殿的经文，当中会提到诗篇六十九篇那篇的经文，亦都在最尾会提到他复活的事情，三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洁净圣殿的经文，你打开你的圣经，同样圣经是1595页。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讲到耶稣当时就去逾越节过这个逾越节上耶路撒冷过节了。在第十四节至到十五节他讲出他一些行动，我请你帮我读吧。预备起。他在圣殿作者以这一连串的动作去描述耶稣的反应，你都读得很平铺直叙。其实耶稣是很激烈的行动，两节里面五个的动作做了一些事，赶出他们，倒掉他们，推翻，然后说话。你可以想象当中是一个紧凑的情景来的。当时你会听到的就是人不知所措在交谈的声音，很惊讶的表达，有牛羊在跑来跑去，有叫声，动物的叫声，有人声，很吵的。然后那些人被赶离开圣殿的外院，那时候听到嚓，钱跌落地下，木台被推翻 bling bling， 还有耶稣在那里讲说话，拎走这些的鸟笼，这些的叫喊声构成一幅很紧张的图画，很激烈的。就咁睇，我哋过去呢睇得好多次唔係好有感受，但係你再細心諗下当时嘅情景，你就会感受到呢，嘩，耶稣你係咪好暴力呀、啊、又话要爱仇敌嘅，点解你咁样去即係赶啲人呀、用鞭呀、係咪暴力咗啲呀，你係咪諗住去革新圣殿一啲事情呢，点解你要咁做呢？喺第十五节你睇返啦，那裡下半節說把眾人連牛帶羊都從外院趕出去，的確趕出這個字，這個動作是有力氣的成分的，是要用一些力氣的，不過是否等於暴力呢？前面那半節就解了給你聽了，耶穌就用繩索做了一條鞭子，嘩，用鞭鞭人、啊、你即刻想起耶穌受難的時候他被兵丁去鞭打、那些狗尾鞭一打下去就出血了，不是，耶稣用什么去整个鞭、一些绳、那些绳其实是一些干草捆成的绳、你想象好像我们香港那些咸水草呢捆埋整成一条绳，那不是 很暴力的东西来的。 而且你睇和合本，今次和合本翻译得比较准确，十五节嗰度话，耶稣系将嗰啲牛羊都赶出去，并冇把人赶出去。意思就系咧，耶稣当时佢用嗰个鞭去挥舞嘅时候，佢去驱赶嘅系嗰啲牛羊。牛羊跑出去，啲人跟住出去噶啦。你试下跌咗一张100蚊俾风吹走，你仲唔跑到追住嗰张钱？同样啲牛羊系财物嚟噶。当啲牛羊冲出去圣殿以外，啲物主就会追住出去噶啦，根本唔需要去鞭打佢哋嘅。大概呢度想表达嘅耶稣系佢去做一个激烈嘅行动，佢系唔系要表现一份嘅暴力？仲有一个证明，十六节，佢系同卖鸽子嘅人讲嘢，佢唔系咧打开佢哋嘅鸟笼，让啲白鸽飞晒出嚟，飞走晒，唔系啊。耶稣只是命令这些卖鸽子人连鸟带笼拎出去圣殿以外，耶稣无意要这些商人有损失。牛羊跑走了，商人可以拉住，钱散落在地下，商人可以执回，白鸽如果放了出来就捉不回了。所以耶稣是叫他们拎走个笼，他没有放走那些白鸽。耶稣的行为并不是暴力。那到底耶稣是关心什么呢？耶稣的说话的下半句十六节那里显出他真正的关注。我请你又读一次十六节，预备起。又对卖鸽子的说，那些东西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市场。他们耶稣后半句的说话的直译的意思就是，不要将我父的家继续当成生意之家。原来那个呢，殿和市集在原本的文字是同一个字，是家那个字来的。那间屋，那个 house， 是家的意思。不要将我父的家当成你做生意的家。他命令商人要停止正在这里进行的商业活动。这个与大相关就是耶稣看不惯的问题。圣殿离开了他原本的意义、角色和功能。圣殿原本是要来敬拜的，你们却在当中去买卖。不过耶稣这样做这个激烈的行动，他身边的人理不理解到呢？可能不是很理解到。结果作者要帮我们，帮我们藉着门徒想起一些东西去解说。十七节你又读吧，预备起。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常记着，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
正当耶稣做这一连串激烈的行动，其实身边的人不是很明白他做什么事的时候，觉得只是他很急迫，去很热切去做一件事，于是门徒就想起。原来想起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他成为好像一个的随意门。本来你看前台一出很特别的戏，但你不明白这个时候后门的门开了，作者将你带去后门那里，在后台解释给你听是什么意思。门徒想起在这一段里面有两次出现了，十七节和二十二节都是带你离开这个很激烈的现场，去回背后解释给你听，让你去明白的。这一次的想起，门徒想起的经文就是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九节，刚才主席都帮我们读了，因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大概门徒看到耶稣这么激烈的行动，他就想起这一种好像很激动、很迫切，一定要达成那种火烧的感觉，一种很巨大的能量去推动着他的行动。但是当我们细心看的时候，到底诗篇六十九篇是讲什么呢？这一道随意门带我们进入了诗篇六十九篇。你又揭开诗篇六十九篇啦，唐用圣经的847页。这篇诗篇六十九篇，如果单从那几节，我们看不到什么的。但是当我们看整篇的信息，就会发现原来门徒想起的不单只是九节那一节，而是整篇诗篇整体的信息。这篇诗篇可以分为三大段落的。头嗰二十节咧就系哀求嘅成分，诗人将佢咧就嚟水浸眼眉，就快要死，被人逼到埋墙嘅苦况，被人屈辱压迫嘅苦况讲俾神听。然之后就有一段叫咒坐，最后有一段嘅赞美。整体嚟讲，呢一篇系属于诗篇里边嘅咒坐诗。 哇，提起咒诅我哋好抗拒。咒诅呢俾人感觉系于礼不合，系咪？明明我哋呢一路教导弟兄姊妹系彼此相爱㗎嘛，爱仇敌㗎嘛，点会发出咒诅㗎？但弟兄姊妹，呢一种内容嘅咒诅诗歌喺150篇嘅诗篇里面起码有10篇。圣灵感动让人摆呢10篇嘅咒诅诗喺圣经里面，即系我哋唔能够忽视㗎。門徒諗起嘅唔係淨係嗰一節，而呢一節背後帶嚟嘅69篇裏面一個嘅訊息，我哋絕對唔可以斷章取義。當然呢個咒詛係好令人難堪㗎。嗱，你揭去聖經唐用聖經嗰度，我哋睇睇兩節22、23節。如果你冇要用大字版，你可以睇出面熒幕。22節，你幫我讀兩句嘅咒詛，預備起。
願他們的筵席在他們面前變為網絡，好言和行正，愿他们的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愿他们的腰不停地颤抖。
哇！呢两字咧都系好犀利噶啦，不过我叫你读嗰啲系最轻强噶，跟住嗰啲仲犀利。22、23節，佢诗人咧发出个咒诅，嗰敌人系边个咧？系咪嗰啲外邦人、外国人？是不是針對一些他們針對他民族的一些外族人呢？不是啊，新譯本的小字幫你理解到的了。當中他提到筵席和陷阱是跟平安祭有關的，這些人是會獻平安祭的，即是說呢，這裡的敵人是詩人的同胞，是他的鄰舍，甚至剛才我們讀的7-9節提過，可能是他和父母的兄弟，是他至親的人，卻是成為了這個詩人的敵人。他受到他們的屈辱壓迫，以致他向這些人去發出咒詛。詩人繼續咒詛，24節，你看他求神將個怒氣傾倒在他們身上，即是你想像好像一大盆的滾水淋落他們頭上，傾倒那種的憤怒。25節，還要他住的地方變成廢墟。你試試今天離開崇拜回家，見到自己棟樓淋了，就是這樣的感覺了，變成廢墟。27節，仲嚴重啊！原來在他們的懲罰上面，罰上加罰，哇！已經三個火了，這裡貼了出來。28節，最激了，將他們的名字在生命冊上面查了。為什麼？永不超生。哇！這麼嚴重，很難聽啊。大概我們知道基督徒不可以這樣想事的，不過如果你有試過遭遇過被人嚴重咁樣得罪、傷害、侵犯，被最親嘅人無故針對，被至愛嘅人背叛、拋棄，可能你嘅財物、你嘅家人，甚至你嘅尊嚴都損失、失去或者喪失，你只要試過其中一樣，大概你心中嗰個憤慨，從心裏面深處個憤慨好似火咁樣燃燒起上嚟，的確唔係愛一句愛仇敵啊，原諒佢就消解到㗎。甚至呢篇詩篇裏面所代表嘅唔係只係詩人佢個人啊，佢為佢所處嘅群體、佢嘅家國，佢有一種迫切如火燒嘅感覺。有啲事情，就算過咗10年、20年、30年，都唔能夠沖淡。詩人在29節說，至於我，我是個憂傷痛苦的人。他內中的苦痛以致他要這樣去祈禱，我們仍然接受不到。耶穌不是教我們要愛仇敵、善待恨你的人，咒詛你們就要祝福，凌辱你們的你們要為他祈禱。總之這篇咒詛詩都是很哽咽，但詩人的苦你又知多少呢？第4節当中提到有些人是无故恨他的，很多添啊，无理跟他为敌的，还要将他消灭，很多，而且他没有做过的都要被屈，要他去赔偿，要他去受罪。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15章就正正引用过第4節头那一句，有人无故恨我。诗人的屈辱 在第七節更加說，不是為我自己的，是為你的，上帝，我受過屈辱、辱罵、羞愧是為你的，我對你的忠誠卻是被人辱罵。所以參考當中的分段，了解到這個咒詛詩展現了這個詩人面對了一個很大的不公義，無論他自己個人的，可能整個社群的很大的不公義，以致他背後有一個這個極大的受苦，我們看得到的，所以他發出那些咒詛。但他發出那些咒詛背後還有一個動機，這個就是不是我們容易輕易讀到的。到底他發出這個極大的咒詛背後有什麼動機呢？弟兄姊妹，這一段的經文和約翰福音這段經文是三個月之前選的，但是當我今次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我最初都是想著看下七到九節就算了，但是我研讀整篇的時候發覺不得了，神祂是有說話要我聽。當面對不公義的時候，我過去是怎樣處理的？我看這段經文的時候可以反省，遭受到人家誤會、屈辱，或者面對社會極大的不公，我會怎樣做？直接罵咯，不好，背後罵啦，都不好，上網罵啦，上網都是被人見到不好，貼句金句罵啦，熟靈啲，總之無論怎樣都是要罵。個目的、個動機是乜嘢？係要身邊啲人聽到睇到，甚至對家聽到睇到就最好。嗰種嘅表達、嗰種嘅屈辱、嗰種嘅咒罵，係要向旁去發泄。但係詩篇六十九篇嘅詩人佢係點樣樣啊？佢個做法係唔同啊！有啲咩唔同啊？你話佢咪鬧得仲勁，我都冇叫人永不超生。係。但是他是没有对住那个对头人，以辱骂还辱骂，以怨恨化为报复的行动。原来他由始至终他是向着一个方向，他向着上面。整篇的祷文是向着上面。他只是向上帝祈祷，当别人的辱骂来到，身处极大的不公义来到的时候，这个诗人是向上祈祷。在这个祷告里面，他求神显明他的公义。上帝啊，这班人害得我们这么惨，而他们如果仍然能够留在你的生命册当中，上帝，你是不是以恶为义啊？上帝，这班不配被称为义的人，如果你称他为义，那么你的公义在哪里啊？上帝，上帝啊，唯有当你追讨他们的罪孽的时候，才显出你是公义的上帝啊嘛。在祷告当中，他发出极大的咒诅，但他背后的方向动机却是仍然是向上，维护住上帝的公义，为神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神你的殿还是不是一个公义的殿？向上。弟兄姊妹，诗篇六十九篇整篇的焦点，没错，他讲有敌人，讲有极大的不公义，但更加重要的就是在他的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诗人做的动作就是向上去祈祷，他相信这位上帝会彰显他公义的属性。弟兄姊妹，有了这个典故，我们就可以去看回在约翰福音二章洁净圣殿的经文，你又揭回去了。在这个典故当中，耶稣做的行动当然是面对在这里买卖的一些的问题，可能从中去抽水剥削，卖贵一点换钱，又自己赚多一点，令到咧嚟买卖嘅人有损失，自己就代代平安。当然呢一个表面嘅不公，我哋都会想象到。但系去到呢一个经文嘅下半十八节开始，佢系呢一幕咧，让我哋体会到背后唔系咁简单。第十八节嗰度提到犹太人啊，呢度咧你要理解啊，呢个犹太人咧唔系讲你一般嘅以色列人咁解。喺约翰福音出现嘅犹太人咧，就系敌对耶稣。特别是那一班手握宗教、政治、经济大权的领袖，那些的宗教人士、大祭司那一班人，是他们，他们出来跟耶稣讲嘢。他们怎样讲？你帮我读第十八节啦，预备起。
Thank you. 好奇怪佢哋嘅問題。
你試下有一日有人衝入你嘅辦公室，掃低你台面啲嘢，走去收銀嗰度推冧個收銀機，你會點樣做啊？啊，避開先係嘛？等石 Q 嚟或者報警啊？或者你跟住會問你邊個啊？做咩喺度搗亂啊？但呢班猶太人嘅領袖，佢好似已經知道有人會嚟，佢唔係話你邊個，佢係問你憑咩咁樣做啊？顯個神跡嚟睇下，係咪好奇怪？好似有備而嚟咁樣，大概佢哋都知道舊約裏面一路所講喺聖殿裏面唔可以咁樣做嘅事情，佢哋係做緊錯事嘅。撒加利亞書十四章呢、這個先知書裏面提到，末日嘅時候耶和華嘅殿中將沒有作買賣嘅人，佢哋識呢句金句嘅。馬拉基書更加三章一節提到話，萬軍嘅耶和華講：看啊，我派我嘅使者喺我前面預備道路。司祭嚟咗啦，預備道路咗啦。呢句經文下一句就話：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到他的殿當中。佢哋可能聯想到啦已經，所以佢問：你再顯神跡證明你係嗰位主？佢哋嘅問題好奇怪，但係佢哋可以咁大聲嘅原因係乜嘢嘢？就係佢哋喺當時掌握住呢個聖殿嘅經濟命脈，成個宗教憲制嘅禮儀，同羅馬政權亦都好好嘅配搭。而且喺呢個聖殿當中，唔係淨係表面買賣嘅不公。歷史學家發現，點解啲牛羊會去咗聖殿裏面去買賣嘅呢？嗱，你知道咧，當然以色列人咧，佢哋要去到耶路撒冷去獻祭咧，佢哋預備嘅牲畜，如果佢好老遠咁帶只牛帶只羊去咧，係好容易出事嘅。有咩事呢？你喺好遠嘅地方帶去，如果萬一只牛羊刮親跌跛咗只腳，就唔獻得噶啦。所以後來佢哋咧為咗方便獻祭嘅人咧，佢哋就安排喺聖殿以外，譬如喺聖殿山下邊嘅河谷，有啲嘅考古就發現可能係喺呢一個橄欖山嘅山腳有市集去買賣牛羊。哦，兑換銀錢咧，兑換銀錢，因為當時嘅羅馬嘅銀幣係印有一面印有凱撒嘅樣，另一面係偶像嘅樣。他們不想將有印有偶像的形象的物獻給神，所以他們弄了一些代幣，你入聖殿奉獻用代幣的。但他這些都是方便人去敬拜更好的尊崇神的措施，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剛才講了，可能是那個交易當中他們賺取差價，不止啊。歷史學家發現，在公元30年的時候，當時的大祭司該亞法，他們的家族是向羅馬政府有些賄賂，得到這個大祭司的職位。他和呢公議會那班人平時就在聖殿裡面開會的，但是在那一年他們發生了爭拗，公議會那班人就說我不在你這裡開會了，我們自己另外在一個地方開會，就搬了去聖殿以外那個市集裡面開會。該亞法很生氣，於是他就說好，你哋班市集嘅人竟然收留我个对家，我就咧带你哋嘅竞争者入嚟喺圣殿里边摆档，睇你哋点样做生意。你睇唔睇到系一种斗争啊？系一种政治里边嘅斗争，嗰种背后嘅勾结，嗰种人心嘅诡诈带入圣殿里边。耶稣基督嘅迫切喺度显现咗出嚟，嗰种嘅不公义，他是要去抵抗的。但耶稣的洁净行动却不是暴力，他都没有想过要带来即时的革新。在他说话里面，他讲了怎样去答他们呢？你帮我读第十九节，预备起。
耶稣回答：
耶稣听到他们问要神迹，他就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可以起翻。犹太人就说了，这个殿起了46年了，你不要傻了，三天之内你可以起得翻。但是耶稣就是凭着这句说话去做了先知的预告。原来当中的字那里讲殿这个字，其实呢也都可以解做身体，所以是跟着他有一节旁白话了给你听的了，怕你都不明白。其实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着他的身体，即是讲他将会受死却是会复活。复活那个字
就是耶稣用字里面把他建造起来那个字，其实他意思是我三天内要将他复活起来。不过犹太人听不明白，他就继续用了搭钉搭木那个建造起屋那个字，这个殿起了这么久，你三天可以将它起回吗？他仍然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其实当时连门徒都不明白，门徒几时明白呢？要等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才明白。所以廿二节那里说，当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了，那里随意门又出现了，让我们从这个前台去后台去明白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们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讲的说话。从这个随意门我们就理解到，他们明白了耶稣在整件事里面，前面说他心如火烧，那个火烧其实另一个意思就是只羊摆在祭坛上面全然烧上那种牺牲一样。原来耶稣是讲紧他全然去牺牲那个代赎，后面他说起翻个三日起翻是复活。耶稣一路讲紧的就是他要做的革新，就是这个十字架，这个行动啊，而且这个行动让到门徒想起的时候就相信圣经。相信哪段啊？六十九篇那里的圣经，相信了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和耶稣所讲的。相信什么？就是当你面对极大的不公义在发生着，你解决不了，面对极大的屈辱来到你面前，你很辛苦，但是如果你好像六十九篇的诗人一样有个坚持，将这份愤慨在这份愤慨里面你去发出的祷告是向上的，即使是有咒骂咒诅的祷文，你是向上的，这份的坚持是代表你执着着上帝的公义，你相信上帝是赏善罚恶的上帝。这份的坚持是诗人去寻求上帝公义以外，他不会无止境地去憎恨他身边的这些人。这份的坚持是他将敌人交给神的手中，求上帝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而不是自己去报仇雪恨。所以耶稣洁净的行动没有暴力，是因为他不坚持自己要做出报仇雪恨，去做一些革新的动作。他却是相信上帝，同时他作为神的儿子，神的公义在他身上彰显了，神以他为代赎，将世人所有的罪孽对于这份罪的愤怒倾倒，这盘很滚的东西淋在耶稣身上，倾倒在敌人那些怨恨淋在耶稣身上，代赎去成就了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确是教我们要爱仇敌。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最有资格去背这篇六十九篇的，因为在六十九篇里面，在咒诅的前一两句就已经讲，那些人比我常苦胆比我喝醋，耶稣常苦胆喝醋，他跟着一定想起下面那些咒诅。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完成了神创新的行动，这份公义创新的行动亦都包含了上帝的怜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完这两篇的诗篇，我深信神给我们有提醒，是啊，有些处境是会存在，有些艰难是会出现，你内心有份愤慨，你记得一个方向，向上，向上。我们一起祈祷。你简单用一两句的说话，将你心中的愤慨跟神说。父啊，若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感觉很受苦，好屈辱， 好憤慨。主啊，我哋话俾你听，但系同时我哋喺祷告当中，我哋就系去宣认，我哋相信你嘅公义必然会临到。我哋将呢个去审判嘅权柄继续交喺你手里边，求你怜悯我哋，帮助我哋。多谢主，祈祷奉主名求，阿门。